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哋继续延续呢个礼拜嘅箴言。
延续这个礼拜的箴言。
琴日奉贤牧师咧就讲咗十句箴言嘅前五句。
昨天奉贤牧师讲了十个箴言的前五句。
今日咧系去到另外嗰五句。
今天去到另外的五个。
箴言系好特别嘅。
箴言是很特别。
有一啲嘅解释。
有一些的解释。
讲到箴言咧，喺宫廷里边嘅一种教育。
讲到箴言呢，是在宫廷里面的教育。
他要教导那些的贵族 的子孙，
他要教导这些贵族的子孙
怎样在宫廷里面一步一步学习不同的智慧，
怎样在宫廷里面一步一步的学习智慧，
以至于可以辅助君王去统治，
以至于去辅助君王统治，
而自己的生命也都被提升，
而自己的生命也被提升。
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传统，
这是一个智慧的传统。
有时又将这个智慧的传统放在家，
有时候将这个智慧的传统放在家里。
父亲母亲就成为了那个教师，
父亲母亲成为一个教师，
去传递这种的智慧传统，
去传递这个智慧的传统。
今日嘅感动咧系喺第二十三节。
今天的感动是在第二十三节。
你当买真理。
你当买真理。
买呢个字咧系企直，即系企喺直立，即系直立。
买这个字就是直立。
系啊，即系企啊，直直咁样企喺嗰个真理当中。
直直的站在真理当中。
意思即系话咧，我要站稳喺真理里边。
意思就是我要站稳在真理里面，
好似咧要俾几多代价都值得去买佢。
好像呢都要给多少代价都值得去买。
但系唔好卖真理。
但是不要买真理。
意思即系话我唔会投降嘅。
意思就是我不会投降。
面对真理咧，唔会去即系好似出卖。
面对真理，我不会出卖。
呢个系好重要嘅。
这个是很重要的。
智慧传统就系要我哋好重视真理。
智慧的传统就是要我们很重视真理。
今日有两个大嘅点。
今天有两个大点。
去应用呢个真理。
去应用这个真理。
第一点咧系延续琴日嘅五组嘅格言。
第一个呢是延续了昨天的五种格言。
去到另外嘅下半部分。
去到另外的下半部分，
都是与金钱有关的，
都是与金钱有关。
合乎真理的金钱观，
合乎真理的金钱观，
一至到十一节，
一至十一节。
然后第二大段呢，就是十二至到三十五节。
第二大段是十二至三十五节，
是讲到品格的，
是讲到品格，
合乎真理的品格教育，
合乎真理的品格教育。
我们先讲第一段。
我们先讲第一段。
因为它是格言呢，
因为它是格言，
所以可能就是一组一组这样去讲，
可能是一组一组的去讲，
所以第一大段就已经有五组了，
所以第一大段就有五组，
然后去到第二大段又有七组了，
然后去到第二大段有七组。
其实它的关键就是怎样应用智慧，
关键是怎么样运用智慧，
以至于合乎真理，
以至于合乎真理。
有关金钱的应用，
有关金钱的运用，
一至三节，
一至三节。
你若在官长，你与官长坐席，
你若与官长坐席，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边个，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那个场景是与官长坐席，
这场景是与官长坐席，
冇讲到特别的原因，
没有讲到特别的原因，
又不是开会，
也不是开会，
亦都唔系要讨论啲咩事，
也不是要讨论一些什么事，
所以那个可能是一种嘅机会，
可能是一种的机会。
官长与你一起坐席，
官长与你一起坐席，
前面有啲咩咧？
前面有些什么呢？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这样的翻译就会变成重点是官长。
这个翻译的重点就是官长。
如果将个谁字有另一种翻译，
如果将这个谁有另外一种翻译，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什么？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什么？
就是重点是食物。
重点是食物。
要留意你前面的食物。
要留意你前面的食物。
当你同官长坐席，
当你跟官长坐席，
其实系乜嘢咧？
其实是什么呢？
可能食物系一种嘅测试，
可能食物是一种的测试，
测试一个人嘅气质，
测试一个人的气质。
官长会留意你嘅气质，
官长会留意你的气质。
呢个人嘅气质系点嘅咧？
这人的气质是什么呢？
系咪会见到嘢食咧会狼吞虎咽咧？
会看到东西呢就会狼吞虎咽呢？
啊，见到嘢食咧，系不停将啲食物夹落自己个碗度咧。
见到一些食物呢，不停地将东西放在自己的碗里。
食嘢系咪会显出气质啊？
吃东西是否会显出气质？
你同人同台食饭，
你跟人同台吃饭。
啊，有边个会夹餸俾人嘅咧？
有谁会夹？这个菜给别人呢？
有边个净系会夹餸俾自己嘅咧？
有谁只是夹菜给自己呢？
吓，嚟一碟嘅鸡，
来一碟的鸡。
吓，到底边个会夹鸡髀咧？
到底谁会剪那个鸡腿呢？
其实每一样嘢都系反映紧一种气质。
其实每一样都是在反映气质。
所以呢度就讲到要节制，唔好贪美食。
所以这里讲到要节制，不要贪美食。
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如果你要贪食呢，就当刀放在喉咙上。
如果你是贪食呢，就是刀放在喉咙上。
是不是很特别啊？
是不是很特别？
很强烈一个对比。
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可以一阵神祷完之后早餐大家可以做个实验，拿刀放在喉咙上。
吃完早餐晨祷完了以后去吃早餐去试验一下。
应该就没什么人想 再有胃口再吃东西了。
可能应该没有人想有胃口再吃东西。
这个讲到要节制。
这里讲到要节制。
不要贪恋他的美食。
不要贪恋他的美食。
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
食物永远都是试探的第一步。
食物永远都是试探的第一步。
亚当的失败。
亚当的失败。
魔鬼对耶稣的试探。
魔鬼对耶稣的试探。
美食这个字呢？
美食这个字呢？
特别用在以撒身上边。
特别用在以扫。以撒身上。
以撒贪恋美食。
以撒贪恋美食。
结果就被呃了。
结果就被骗了。
所以食物永远都是第一关。
所以食物永远都是第一关，
去反映我们的气质，
是去反映我们的气质，
也都反映我们里面的品格，
也都反映我们里面的品格。
会不会追求美食呢？
会不会追求美食呢？
会不会贪恋这些东西呢？
会不会贪恋这些东西？
这个第一点，要节制不贪美食，
要节制不贪美食，
这个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去到四至五节，
第二点去到四至五节，
他说不要劳碌求富。
不要劳碌求富。
咩叫劳碌呢？
什么叫劳碌呢？
就是气喘啊。
就是气喘。
然后用尽你的一切，耗尽。
耗尽你的一切。
吓，这个就是叫劳碌啦。
这个就是劳碌。
即原来我用耗尽我一切。
原来是可以耗尽我的一切。
然后咧，啊气喘如牛嘅去追求财富。
然后呢，气喘完了再去追求财富。
呢个系乜嘢咧？
这个是什么呢？
系。偏离了神，
是偏离了神。
点解话偏离神呢？
为什么是偏离神呢？
第二句就补充了。
第二句补充了。
休仗自己的聪明，
休仗自己的聪明，
系唔好靠自己嘅聪明，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意思即系话唔系靠律法啦，
意思就是不是靠律法，
唔系靠神啦，
不是靠神，
系靠自己，
是靠自己。
佢话休，
他说休，
啊就唔好，不要，
就是不要。
意思系咩咧？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意思是避免，
意思是避免。
而这个避免有一种很强烈 的含义。
这个避免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含义。
一开始就不要做，
一开始就不要做。
所以对于财富的追求，
所以对于财富的追求，
智慧的传统提醒我们，
智慧的传统提醒我们，
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自己。
而那个开，而一开始就不要靠自己，
一开始就不要靠自己。
哇，这个是很大的提醒。
这个是很大的提醒。
我们通常都是靠自己的。
我们通常都是靠自己。
去到靠不住了，才去靠神。
去到靠不住了，才去靠神。
箴言就说休。
箴言就说休。
一开始就不要靠自己。
一开始就不要靠自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原来嘅直译咧，你岂要定睛在虚无嘅钱财上吗？原来嘅直译系，
原来直译是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你定睛在它，它就消失。
你定睛在它，它就消失。
我哋只眼，
我们的眼睛
飞向咗财富，
飞向财富，
财富，
财富
就会飞上天，
就会飞上天。
原来那个讲紧嘅系一个对金钱嘅追求，
这是讲一个对金钱的追求。
定睛错咗。
定睛错了。
定睛喺金钱。
定睛在金钱。
追求金钱。
追求金钱。
只眼飞在嗰啲钱嗰度。
眼睛飞在金钱上。
吓，系咪好特别啊？
是不是很特别？
我哋只眼会唔会都系飞在钱嗰度噶？
我们的眼睛会不会飞在金钱上呢？
平时都唔多会噶。
平时都不多是这样。
但系有一次我哋做先知性行动。
有一次做先知性的行动。
吓，将金钱奉献俾神。
将金钱奉献给神。
然后将啲银包摆晒喺台前面，就砌一个十字架。
将钱包放在台前，砌了一个十字架。
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定睛十字架。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定睛在十字架。
因为啲银包喺个十字架嗰度。
因为钱包在十字架上。
原来人好真实嘅。
原来人很真实。
我哋只眼会飞咗去。
我们的眼睛会飞去。
所以其实箴言提醒我哋应该定睛嘅系神。
箴言提醒我们应该定睛的是神。
与其定睛财富。
与其定睛财富，
不如定睛掌管财富的神。
不如定睛掌管财富的神。
所以第二点就是定睛主。
所以第二点就是定睛主。
不贪财富。
不贪财富。
第三点呢，要小心分辨接待。
第三点要小心分辨接待。
六至八节。
六至八节。
第六节很特别的。
第六节很特别。
不要吃恶眼人的饭。
不要吃恶眼人的饭，
也不要贪他的美味，
也不要贪他的美味。
箴言对于眼睛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的。
箴言对眼睛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
耶稣都曾经提过。
耶稣都曾经提过。
眼睛就是身上面的灯。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眼睛若明亮了。
眼睛若明亮了，明亮了。
咁整个人就不同了。
整个人就不一样。
跟住就讲到财主进天的。天国是困难，
跟着就讲到财主进天国是困难的。
好比骆驼进入针的眼，
好比骆驼进入针的眼。
为什么眼睛明亮同财富拉上关系呢？
为什么眼睛明亮跟财富拉上关系呢？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眼睛是讲紧我哋到底是慷慨，又或是吝啬。
眼睛是讲到我们到底是慷慨还是吝惜。
呢度嘅恶眼人嘅眼嘅饭，
这里讲恶眼人的饭，
就系吝惜嘅人嘅饭，
就是吝惜人的饭。
佢系吝惜嘅，
他是吝惜的。
佢唔系真系想请你嘅，
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请你。
唔系真系想请，点解又请呢？
真的想请而又不是请呢？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种接待客旅嘅传统，
是因为有一种接待客旅的传统。
唔接待就会俾人讲。
不接待就会给人讲，
所以咪勉强接待咯，
就是勉强的接待，
但又唔舍得啊，
但是又不舍得，
呢个就系恶眼人嘅饭啦，
这个就是恶眼人的饭，
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
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
佢个为人又点样，
他为人就是这样，
他虽对你说，
他虽然对你说，
请吃请喝，
请吃请喝，
佢个心却与你相背，
他的心却与你相背，
咩叫与你相背呢？
什么叫与你相背呢？
佢冇同你团契。
他没有跟你团契，
他没有跟你真正结伴，
他没有跟你真正的结伴，
所以你吃了下去是不是背脊骨落啊？
所以你吃完了以后，你的背脊很凉快，
跟住咧仲要吐出嚟添，系嘛？
真的还要吐出来，
所以你所说的甘美言辞也必落空。
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
即你同佢一路食饭一路倾偈。
你跟他一路吃饭一路聊天，
你称赞他你肯定他，
你称赞他你肯定他，
全部都落空，
全部都是落空，
因为他不是真心去请客的，
因为他不是真心的去请客，
所以我们要分辨，
所以我们要分辨
个场景，
场景，
箴言不停给我们智慧，
箴言不断的给我们智慧
去分辨，
去分辨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财富如果我只成为我的主人，
财富如果成为我的主人，
是假的，
是假的，
他会飞走了，
他会飞走的。
接待我如果的人不是真心，
接待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真心，
接待是假的，
接待是假的。
我要分辨，
我要分辨。
一个官长请我坐席，
一个官长请我坐席，
我要分辨，
我要分辨。
那个可能是一个机会，
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
别人要看下你的气质，
别人要看一下你的气质，
所以每一样嘢都要分辨。
所以每一样事情都要分辨，
唔好受到物质嗰种嘅影响，
不要受到物质的影响。
第四个嘅 分辨。
第四个的分辨。
要明智教导有时。
要明智教导有时。
第九节。
第九节。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说话那个部分开始有一个对比的上升。
说话这部分开始有一个对比的上升。
第八节。
第八节。
他讲到的是甘美的言辞。
他所说的甘美言语
是好的说话，
是好的话。
然后第九节由好的话变成智慧的话，
由好的话变成智慧的话。
所以在话语层次是提升紧的，
所以在话语的层次是在提升。
我们在话语的层次需要不断学习，
我们在话语的层次是要不断的学习。
我们在生命操练里面需要不断提升，
我们在生命操练里面要不断的被提升。
起初可能不懂讲嘢嘅，
起初可能不懂得讲话。
讲真都系啲衰嘢，
讲了都是一些不好的话。
广东话有一句说话几特别嘅。
广东话有一句话很特别。
佢话狗口长不出象牙，
狗里面长不出象牙。
所以系好明显嘅。
所以很明显。
如果我以前生命未改变呢？
以前我生命没有改变呢？
我冇办法讲出啲好听嘅说话。
我没有讲出好听的话，
但是慢慢我可以讲出甘美的言辞。
慢慢的，我可以讲出甘美的言语。
然后我又可以进到去讲智慧的言语。
然后我又可以进到去讲智慧的言语。
但是要看场景。
但是要看场景。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讲是需要考虑听的对象。
讲话要需要考虑听的对象。
听的对象去到什么阶段呢？
听的对象去到什么阶段呢？
如果我们讲一些智慧的说话，
如果我们讲一些智慧的言语，
在这里应该是关乎道德的一些规劝。
这里讲到一些道德的规律，
规劝，
规劝，
然后呢，又或者一些提醒，
或者是一点提升，
对方听不听得入耳呢？
对方听不听到入耳呢？
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对方不听呢？
如果对方不听呢？
他反而跟你的关系变得疏离。
他可能跟你的关系变得疏离。
这个两面。
这个是两面。
一面就是讲的人要去分辨。
一面是讲的人要去分辨。
是不是有对方愿意听？
是不是对方愿意听？
另一面呢，其实都值得我们思考。
另一面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是不是能听的人呢？
我是不是能听的人呢？
人家给我劝告。
人家给我劝告。
是不是一定要讲得很温柔我才听得入呢？
是不是要讲得很温柔我才能听到入耳呢？
是不是一定要很婉转我才受得到呢？
是不是要很婉转才能受到呢？
如果讲得直一点你可不可以听得入耳呢？
如果讲得直白一点你可不可以听得入耳呢？
然后我就得到智慧的言语了。
然后我就得到智慧的言语。
这个是两面的思考。
这个是两面的思考。
箴言去到第五个部分。
箴言去到第五个部分。
刚才的第四个部分。
刚才第四个部分
其实都引申到生活很多方面，
都是引申到生活的很多方面。
朋友的相处，
朋友的相处，
牧养方面，
牧养方面，
怎样沟通，
怎么样沟通，
其实都是要看，
其实都是要看，
要看对方，
要看对方，
对方到了什么阶段，
对方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其实有时我们发现到很多人是承受不了，
我们发现有些人是承受不了的，
结果反而是更加差，
结果反而更差。
能够听真是一种恩典，
能够听是一个恩典。
有人劝亦都是一种恩典，
有人劝也是一个恩典。
所以有人劝而我们又能够听是恩上加恩，
所以我们有人劝我们能够听是恩上加恩。
好，第五点。
第五点，
守律法活出公义。
守律法活出公义。
第十节。
第十节，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
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
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
点解会有呢种提醒呢？
为什么有这个提醒呢？
就是因为有啲人贪婪，
因为有些人贪婪，
想扩张自己嘅地界，
想扩张自己的地界。
咁最容易欺负嘅就系孤儿寡妇啦。
最容易欺负的就是孤儿寡妇。
但系有律法讲得好清楚，
但是有律法讲得很清楚，
要由至近嘅亲属去帮佢赎翻嗰啲地嘅。
要由至近的亲属要帮他赎回这个地，
让死人可以留名，
让死人可以留名。
其实系关乎神嘅约，
其实是关乎神的约。
神同人立约，
神跟人立约，
透过土地传承嗰个祝福，
透 过土地传承这个祝福，
所以不可以挪移地界，
所以不可挪移地界，
啊，不可以侵入孤儿的田地，
不可以侵入孤儿的田地，
因为他的救赎主，
因为他的救赎主，
其实就是至近的亲属，
就是至近的亲属，
这里真正的最大的亲属当然就是神自己，
最大的亲属当然自己，神自己，
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这个就是神的公义，
这个就是神的公义。
第一，这里一至五点，
这里一至五点
都跟财富有关系，
就是跟财富有关系，
讲到怎样才是一个真理，
讲到怎么样是一个真理，
要节制，
要节制，
要定睛神，
要定睛神，
在整个过程当中，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他很多的提醒，
我们发现了他很多的提醒，
都是教导我们遵守律法，
就是教导我们遵守律法，
要看关系，
要看关系，
要小心饮食，
要小心饮食，
所以财富和食物土地成为三个焦点，
所以财富跟食物土地成为三个关系，
整个重点都提醒我们，
整个重点都提醒我们，
透过这些格言，
透过这些格言，
我们要学习的是敬畏神，
我们要学习的是敬畏神，
敬畏的观念去到下一段，
敬畏的观念去到下一段
就更加明显了，
就更加的明显，
所以只是这五点，
所以只是这五点，
再加上昨天奉贤牧师提的那五点，
再加上昨天奉贤牧师讲的这五点，
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财富观念，
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财富观念，
如果我们在当中明白，
如果我们在当中明白，
我们整个心不会被财富捉住了，
我们整个心不会被财富捉住了，
也都不会被代表财富的食物或者权位影响了，
也不会被代表 财富的食物或者权位影响了，
更加不会受到土地的影响想扩张，
更加不会受到土地的影响会扩张，
是一个很丰富的金钱观，
是一个很丰富的金钱观，
属神的金钱观，
属神的金钱观，
我们要站立得稳，
我们要站立得稳，
就要需要这些的提醒，
就是需要这样的提醒，
下面那部分是另外七句的格言，
下面半部，下面这半部分就是另外七个的格言。
讲到要管教，
讲到要管教，
其实系重点唔系要教佢啲乜嘢，
重点不是要教他一些什么，
其实系一个品格嘅塑造，
是一个品格的塑造。
现代人好缺乏呢一种嘅塑造，
现代人很缺乏这样的塑造。
我哋追求知识，
我们追求知识，
追求技能，
追求技能，
学好多其他嘢，
学很多其他的东西，
但我哋好忽略咗品格嘅重要，
我们忽略了品格的重要，
一个人嘅成功与失败，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
其实关键系品格，
其实关键是品格，
唔单止喺神咁样睇，
不单只是神这么看，
其实喺职场都系咁睇，
在职场也是这样看，
我点样去甄选选拔一啲嘅人，
我怎么样去甄选一些 选拔一些人，
当然他需要有些基本技能，
他当然需要一个基本的技能，
大家都有基本技能的时候我选哪个呢，
大家都有这样的技能的时候我选哪一个呢，
我选那个有品格的，
我选一个有品格的，
我选那个懂得跟权柄互动的，
我选一个懂得跟权柄互动的，
我选那个愿意成全人的，
我选一个愿意成全人的，
我选那个懂得带团队的，
我选一个懂得带团队的人，
什么叫懂得带团队呢，
什么叫懂得带团队呢，
就是懂得牧养团队，
就是懂得牧养团队，
这个就是品格的重要性，
这个就是品格的重要性，
基本技能大家都是这样学的了，
基本的技能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怎样有一个特别的品格，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特别的品格，
以致我能够配得上居上不居下，
以致我能够配得上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尾，
作首不作尾，
箴言不断强调的就是这件事，
箴言不断强调的就是这一样，
第二大段合乎真理的品格教育，
第二大段合乎真理的品格教育，
十二至三十五节，
十二至三十五节，
整个重点是一个宫廷背景的培训，
整个重点是在宫廷背景的培训，
在宫廷里面其实必须要学习留心听的，
在宫廷里面学习必须要怎么样留心听，
你要留心领受训诲，
你要留心领受训诲，
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在宫廷里面如果不听，
在宫廷里面如果不听，
特别是对真理不听，
特别是对真理不听，
我们就会走歪了，
我们就会走歪了。
可能追求权力，追求其他嘢。
可能追求权力，追求其他的。
咩叫留心听？
什么叫留心听？
咩叫做侧耳听？
什么叫侧耳听？
原来嘅意思，
原来的意思
系使到训诲进入你嘅心，
是使到训诲进入你的心，
使知识嘅言语进入你嘅耳，
是知识的言语进入你的耳。
原来系入个心，
原来是入心，
入到耳仔，
入耳。
圣经好重视听，
圣经很重视听，
所以生命记话听啊，以色列。
所以生命记说听啊，以色列。
佢唔系话看啊，以色列。
他不是说看啊，以色列。
听
听。
最近好感恩。
最近很感恩。
去有机会透过一啲圣经软件，
去透过一些圣经的软件，
就开始去听听读圣经。
去听读圣经。
我就发觉原来听啊系好重要嘅。
原来听啊是很重要的。
听个过程又听又睇。
听的过程就是又听又看，
双倍的蒙福，
双倍的蒙福。
看着那些文字，
看着这些文字，
听着那些声音，
听着这个声音，
好像真理就开始入到心了，
这个真理就开始入到心，
又入到耳，
又入到耳，
要留心听，
要留心听，
领受训诲，
领受训诲，
侧耳听，
侧耳听，
从知识的言语。
从知识的言语，
听从知识的言语，
听从知识的言语，
这个就成为了整个品格的根基。
这个就成为了整个品格的根基。
如果我不听，
如果我不听，
如果我没有入心入耳，
如果我没有入心入耳，
不代表我心和耳里面没有其他东西，
不代表我心我耳里面没有其他的，
只不过没有真理，
只不过没有了真理，
生命的品格，
生命的品格
就失去了根基，
就失去了根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去到管教了，
去到管教，
他说你不可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不可不管教孩童。
管教就是讲到那些的真理，
管教就是讲到这样的真理，
同埋真理里面的那个行出来符合真理的行为模式，
行出你符合真理的模式，
要管教他，
要管教他，
要用杖打他，
要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在现代人看这句说话呢，
在现代人看这样的话呢，
觉得哇不得喎，弱儿喎，
那觉得这样不行，我是逆儿，
会虐待的喎，
是虐待。
会犯罪的喎，
会犯罪。
其实箴言讲个管教咧，
所以箴言讲的管教呢，
用杖打，
用杖打。
其实讲紧嘅系一个严厉嘅管教，
是讲的是一个严厉的管教，
唔系喺暴力之下，
不是在暴力之下，
唔系喺情绪之下，
不是在情绪之下，
唔系喺失控之下，
不是在失控之下，
系一个真正嘅讲完一个教导，
是一个真正的教导，
好明显。犯错之后，
不是明显犯错之后
的一个责打，
是一个责打。
这个责打是一种管教，
这个责打是一个管教，
不是一种暴力，
不是一种暴力，
是有节制的，
是有节制的，
是不会失控的，
是不会失控的。
目的是要引导他，
目的是要引导他，
最终不要跌落去死亡，
最终不要跌下到死亡。
如果这是一个公平教育，
如果这是一个公平的教育，
是不是更加重要啊？
是不是更加的重要呢？
在平时的责打，
是在平时的责打，
免得你在宫廷上面犯错之后被杀，
免得你在宫廷里面犯错之后被杀，
是不是更加重要？
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被提醒，
所以今天我们要很被提醒，
如果对方愿意受教，
对方愿意受教，
愿意被责打的话，
愿意被责打的话，
我们是需要责打的，
我们是需要责打的。
但又回到刚才第九节，
就是要回到刚才的第九节，
他连听都不听你，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了，
他连听都不听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了。
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去到某一个的困境，我们就不是责打了，
如果我们的孩子去到某一个困境，我们就不是责打，
可能是先医治，
可能是先医治，
让他们可以回转，
让他们可以回转，
时机成熟了，
时机成熟了，
再管教，
再管教，
让他生命可以再前进，
让他的生命可以再前进。
现代人要教育真的很不容易，
现代人要教育真的不容易，
我们需要从箴言学，
所以我们要从箴言去学，
去整理，
去整理。
最重要，所以我想想，儿童牧区真的很重要。
所以儿童牧区是很重要的。
如果由细就建立这个根基，
如果从小都建立这个根基，
由细就有一个责打的文化，
有从小就有一个责打的文化，
可能是轻轻打手板啦。
可能是轻轻的打手板，
是一个很轻微的那种的形式，让他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是一个很轻微的形式，让他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有纪律，
有纪律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知道对，什么叫是，什么叫非，
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
十五至十六节，
十五至十六节，
要说正直的话，
要说正直的话，
我儿，
我儿，
你心若存智慧，
你身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呢度讲紧个心与心嘅对应，
这是讲一个心与心的对应。
教导者与被教导者，
教导者要被对被教导者。
教导者与及被教导者。
教导者与及被教导者，
彼此的呼应，
彼此的呼应，
一个讲一个听，
一个讲一个听，
然后呢教导完智慧之后，听的人就成长，
如果教导完之后听的就成长，
然后品格开始越来越正直，
然后品格开始越来越正直，
带来的就是欢喜，就是快乐，
带来的就是欢喜，就是快乐。
这个是受教教导人的那个最大的喜乐，
这个是教导人的最大的喜乐，
就是见到被教的人成长，
就是见到被教的人成长，
就很开心了，
就是很开心。
是啊，他终于学识一样东西了，
他终于学到一样事，
好像奉贤牧师礼拜日，
好像奉贤牧师礼拜天
播过小朋友，我找回一条胎了，我找回一条胎了，
就是抱一个小朋友说我找到一条领带了，领带，
原来他不见了也懂得祈祷，
原来他不见了东西可以祷告，
找到之后懂得感恩，
找到之后懂得感恩，
是不是很开心啊？
是不是很开心？
他自己开心，
他自己开心，
教他的亲人开心，
教他的人也开心，
奉贤牧师开心，
奉贤牧师开心。
那天会众看完之后全会众都开心，
会众看完以后全会众都很开心，
是不是受教很重要？
是不是受教很重要？
自己成长，
自己成长，
教你的人很开心，
教的人也很开心，
所以我们又要去思想，
所以我们要去思想，
我有没有让教我的人开心呢？
我们有没有将教我们有没有将教的人开心呢？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老师有时叫做父亲，
老师有时候叫做父亲，
父亲又兼老师的角色，
父亲又是兼老师的角色，
所以你要讲我儿，
所以我讲我儿，
我的心也甚欢喜，
我的心也甚欢喜。
我们要让教导我们的人，
我们要让教导我们的人
开心，
开心，
欢喜，
欢喜。
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
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成长，
就是我们成长，
我们里面有好的品格，
我们里面有好的品格。
然后去到第三小段十七至十八节，
然后去到第三小段十七至十八节，
敬畏不嫉妒，
敬畏不嫉妒，
我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我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敬畏神，
敬畏神。
为什么我要嫉妒那些人呢？
为什么我要嫉妒那些人呢？
我们见到可能见到他被高升咯，
可能见到他被高升咯，
得宠咯，
得宠了，
被提拔咯，
被提拔了。
心里边我哋咪唔公平咯，觉得。
心里面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就开始有好多嘅不满。
就开始有很多的不满。
但系其实可能佢用嘅系一啲手段。
其实他可能用的是一个手段。
佢唔系遵从神嘅律法。
他不是一定是遵从神的律法。
我哋唔需要睇到呢啲嘢，心里边就心怀不平。
我们不需要看到这些，就心里面心怀不平。
信得过神系公义嘅。
信得过神是公义的。
所以要敬畏佢。
所以要敬畏他，
这个是避难所来的，
这个是避难所。
如果我不敬畏神，
如果我不是不敬畏神，
我不走回神去里面，
我不走进神里面，
我心中很难没有那种怨气，
我心中很难没有这种怨气，
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
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
可能因为你正直，
可能因为你正直，
即使你做了很多事，
就算你做了很多事，
都不一定被欣赏，
都不一定被欣赏。
有些人用一些手段方法，
有些人用一些手段或者方法，
可能就让权柄看不，看不到就提升了，
可能让权柄看不到就被提升了。
我们为什么要嫉妒呢？
我们为什么要嫉妒呢？
其实将自己圈在一个困局当中，
其实将自己圈在一个困局当中。
我见到很多年轻人呢，
我见到很多的年轻
人其实很缺乏安全感，
其实很缺乏安全感，
很缺乏那种健康的自我形象，
很缺乏这些健康的自我形象，
所以他们就会经常都跌了去那个嫉妒当中，
所以他们很容易跌到这个嫉妒的当中。
他们期待的爱和关心是唯一的，
他们期待的爱和关心是唯一的，
他们期待小组长给他们的爱和关心是专心给他的，
他们期待小组长给他们的爱和关心是专心给他们的，
其实就会跌了去网络当中，
就会跌进这个网络当中。
嫉妒比较是一个很大的网络，
嫉妒是一个比较大的网罗。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信得过神，
信得过神，
生命就健康，
生命就健康了。
再落到去就是要神交朋友，
接下去是与神交朋友，
要很谨慎地选择朋友，
要很谨慎地结交朋友。
19至21节，是走入朋友我们要很小心，
走到朋友我们要很小心，
要被正道引导我们的心，
要给正道引导我们的心。
然后22至25节，
22至25节，
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特别去到讲到点解要买真理呢，
特别要讲到怎么样要买真理呢？
智慧训诲同埋聪明，
智慧训诲和聪明，
我哋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智慧
先可以理解到事物，
才可以理解事物。
我们需要训诲，
我们需要训诲，
生命才有指引，
生命才有指引，
有方向，
有方向。
我们需要聪明，
我们需要聪明，
里面才有分辨能力，
里面才有分辨能力。
所以三种是不同的，
所以三种是不一样的。
智慧训诲聪明，
智慧训诲聪明，
需要圣经的真理成为智慧，
需要圣经的真理成为智慧，
需要别人的训诲成为引导，
需要别人的训诲成为引导，
需要神所给的聪明以至能够分辨，
需要神给我们的聪明以至于能够分辨。
然后后面就讲到远离情欲，
所以在后面讲到是远离情欲，
小心醉酒，
小心醉酒。
其实就是呼应紧醉酒的部分，是呼应紧第20节。
醉酒的部分是呼应了第20节。
其实他不是讲到不要饮酒，
其实他不是讲到不要喝酒，
他是不要醉酒，
他是说不要醉酒，
好酒，
好酒，
贪食，
贪食。
所以去到新约都有提到，
所以去到新约都有提到，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整个箴言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整个箴言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有时好像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跳下跳下，
好像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跳呀跳。
其实去到最后，
其实去到最后，
神好想祝福我哋，
神很想祝福我们。
点样蒙福呢？
怎么样蒙福呢？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点样蒙福呢？
怎么样蒙福呢？
遵守律例典章，
遵守律例典章。
点样蒙福呢？
怎么样蒙福呢？
进入智慧的教导传统，
进入智慧的教导传统。
点样蒙福呢？
怎么样蒙福呢？
将智慧教导到下一代，
将智慧教导到下一代。
重点是放在品格，
重点是放在品格。
当我们这样看箴言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看箴言，
整个品格教育，
整个品格教育
就可以让祝福代代相传，
就可以让祝福代代相传。
然后整个根基是建立在信仰上面，
然后整个根基就是建立在信仰上。
信仰与金钱，
信仰与金钱，
信仰与朋友，
信仰与朋友，
信仰与亲子关系，
信仰与亲子关系。
箴言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系列这样带出来，
箴言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系列带出来。
但因为它是很多的格言这样组合，
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格言组合，
所以有时就会觉得 很琐碎，
所以他有时候觉得会很琐碎，
但是琐碎都不要紧，
但是琐碎都不要紧，
捉到一句就已经是祝福了，
抓到一句就是一个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买真理，
买真理
就是站在真理当中，
就是站在真理当中，
就一定会站在应许里面，
就是一定会站在应许当中，
得着祝福，
得着祝福。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